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十四集。还有一个人对我素怀不满，他就是先帝的第三子燕王刘旦。应该说，在先帝的六个儿子中，刘旦的辩才、学识、交游能力最为突出，而他想当皇帝的愿望也最为强烈。自从魏太子刘据受到江冲巫蛊案的牵连，在一场未遂政变中畏罪自杀之后，刘旦入继大统的野心就被唤醒了。未久，先帝次子齐怀王刘宏又一病而亡。刘旦自以为按照排行，太子之位非他莫属，于是迫不及待地上书刘彻，要求回京直诉宫禁，实际上就是急着要当太子。刘彻一贯讨厌受到任何形式的胁迫，一看到奏书当即勃然大怒，把递送奏书的使者扔进了监狱。刘旦的急于求成和自作聪明，导致刘彻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反感，从此日渐疏远他，最终把储君之位给了幼子刘弗陵。这样的结果让刘旦大为困惑，同时也愤恨不已。等到先帝崩逝，昭帝继位后，刘旦立即产生了篡位的企图。我意识到这一点，便授意昭帝下诏赐给他3000万钱，加封食邑13000户。我很清楚刘旦的野心，也知道单纯的金钱根本满足不了他，但我还是给了他这笔丰厚的赏赐，一来表明朝廷对他已经仁至义尽，二来也是在暗示他，除了财富上的封赏，你刘旦别指望从我和昭帝手里拿走任何东西。后来的事情并未超出我的预料，刘旦接到诏书的当天就口出狂言，说我当为帝何须赏赐，随后便与宗室诸王刘长、刘泽等人日夜密谋，准备发动兵变篡夺皇位。然而他那急功近利和有勇无谋的弱点再次暴露无遗。事发前，他不但四处扬言昭帝非武帝子，乃一帮大臣非法拥立，天下一共伐之云云，而且公然大造兵器演练军队，还一连诛杀了15个劝谏的谋臣。如此猖狂的言论和举动自然瞒不过地方官和我的眼睛，于是我派遣了几个朝臣会同地方刺史，轻而易举地把这场兵变消灭在了萌芽状态。我下令诛杀了刘泽等人，却有意放了他刘旦一马，既未杀他，也没有废除他的封国和爵位。我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先帝尸骨未寒，我不愿诛杀他的骨肉；二是我在辅政之初，有必要树立一种宽仁的政风，同时在天下人面前塑造我的道德形象；三是因为我有足够的信心掌控他，不怕他卷土重来。所以当他后来义无反顾地同上官桀父子、桑弘羊、葛长公主等人组成同盟，把矛头再度指向我和昭帝时，说实话，我不但不担心，反而有一丝窃喜，因为我可以借此机会把所有政敌一网打尽，这是他们自作孽不可活，怨不得我。元凤元年，反祸集团向我发出了第一波攻击。事后来看，他们并没有一开始就孤注一掷，而是想采用常规的，也是成本最小的政治手段解决我。上官桀以燕王刘旦的名义拟了一份弹劾我的奏书，趁我出宫休假时呈给了昭帝。奏书从三个方面对我进行了攻击：一，霍光集结禁卫军进行了大规模操练，而且他出城检阅时，凡出行仪式、交通管制、膳食预备等，皆采天子之制。身为臣子，此举分明是僭越。二，苏武出使匈奴前后20年，忠肝义胆，宁死不降，归国后却只当了个小小的典属国。而霍光的长史杨敞 无功于国，却成了位高权重的搜素都尉。此举说明霍光任人唯亲。三，擅自增调自己幕府中的校尉。上官桀得出的结论是，种种迹象表明霍光专权自恣，图谋不轨。最后他以刘旦的身份说，陈旦愿意将王爵的符节印玺归还朝廷，入宫宿卫，以查奸变。上官桀的如意算盘是这么打的，趁我不在宫中时呈上奏书，然后利用他手中的代理职权将此奏章下发给有关官员进行审理，再由桑弘羊联合一帮大臣迅速将我拘捕，解除一切职务，让我乖乖就范。可上官桀想的太简单了，先别说我霍光会如何反击，仅仅招娣这一关他们就过不了。奏书呈上后如同泥牛入海，小皇帝一点反应也没有。我休假的这几天，宫中的耳目早已将这一切跟我做了通报，我知道招娣与我心有灵犀，于是决定演一出戏给他们看。第二天上早朝时，我入宫便故意躲在西阁不上殿，招娣不见我的身影，就问大将军在哪儿。上官桀说，因为燕王告发了他的罪状，所以畏罪不敢上殿。招娣闻言立刻宣召，召大将军。我匆忙上殿，做出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脱下官帽叩首向皇上谢罪。那一刻我注意到上官桀和桑弘羊等人的嘴角都无一例外地挂着一抹得意的笑容，我在心里笑得比他们更加灿烂。招娣马上发话了，将军把官帽戴上，朕知道这奏书有诈，将军无罪。上官桀和桑弘羊面面相觑，我忍住笑说，陛下凭什么知道我没罪？招娣说，你到广明检阅禁卫军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从你选拔校尉那天算起到现在也不超过十天，远在封国的燕王何以知之？况且如果将军真的要图谋不轨，也不缺那几个小小的校尉。这一回在场的所有大臣和皇帝左右侍从全部面露惊讶之色，没人料到年仅14岁的小皇帝居然如此精明。上官桀和桑弘羊的脸上立刻写满尴尬、懊悔、愤怒和担忧，只有皇上和我默契在心，微笑不语。当天招娣便下令捕杀那个递送奏章的假冒燕王使臣。上官桀担心自己主谋的身份暴露，极力阻止皇帝说，此乃小事，无需深究。可招娣根本不听他的。第一回合我还没有出手，反霍集团已经输得很难看。上官桀输就输在他把皇帝当成了一个孩子，他以为小皇帝只不过是一个傀儡，谁来操纵都一样。可他错了，小皇帝比他预想的要清醒得多。招娣深知只有我霍光存在一天，他的地位才能保证一天，这不但是先帝的遗命所决定的，更是后汉武时代的整个政治格局决定的。招娣自己很清楚，以他尚未成熟的年龄、经验和能力来说，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都必须有一个强势人物来辅政，才能确保他的地位和整个江山社稷的稳固。而这个人的品德、才干等各个方面都必须是他可以完全信任的。放眼朝中，这样的人物除了我霍光还能有谁？对刘弗陵来说，还有谁能比他那雄才大略的父皇用30年时光考验过的人更值得让他信任？所以无论出于秉承遗命还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招娣都不可能让任何人取代我。从他坐上帝座的那一天起，从我当上大司马大将军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已经是利益高度一致的政治同盟，并且是以我霍光为主导的同盟。没有刘弗陵，我霍光依然可以存在，可一旦没有我霍光， 刘弗陵转眼就会灭亡。对此，14岁的刘弗陵心明眼亮，老政客上官桀却一团懵懂。当然，在政坛上打滚了大半生的上官桀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其原因绝不是低能，而是过度膨胀的权力欲望障蔽了他的政治理性。可见，当一个人内心的狂热不受到遏制，他就必定会烧坏脑子。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